请我们打开约翰福音，我们会念从第一到第十八节。约翰福音，我们会念从第一到第十八节。那我们先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再一次能够聚集在你的名下，我们把这个时间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恩典的同在中，因为你应许我们，不管在什么地方有两三个人奉你名聚会，你就会在他们中间。主，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是在你的名下，也是因着你宝血的救恩，主，你就在我们中间，把你同在赏赐给我们。当我们要来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主，愿圣灵打开我们的心，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能听的耳朵。求主自己圣灵把当初感动约翰来写约翰福音的这个圣灵，今天也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读你的话，而且被带进对你的认识与你的交通当中。我们恭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好，我们一起来念，从第一读到第十八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自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从神那里来，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着他照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凡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并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藉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在前些日子，我有机会跟弟兄姐妹一起交通到几个事情，交通到约翰，主耶稣十二个门徒当中的一个很特殊的人。我们介绍过他的生平，他是第一个跟从耶稣的门徒中的一个，他也是在耶稣生平中最贴近跟最爱耶稣，可以这样说哈，因为圣经中一再称主所爱的那一个门徒，这样来称呼这一个人。他也是最后跟着耶稣到了十字架下边，甚至耶稣在十字架上能够把他的母亲 交托给他说，看你的儿子。我们可以看得出这一位约翰，他对耶稣的那一个认识，而且那一个亲密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特殊的。所以神也藉着圣灵给了约翰写了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书。我们说过福音书它是最后写的，然后他写书信也几乎是最后写的，因为在十二个门徒里边只有他活到第一世纪最末了的时间。然后神也藉着他被流放到孤岛上的时候，让他写下了启示录，告诉了我们救赎的结局是什么。被主拯救的人其实有一个荣耀的结局，是我们想都想象不到的美好的地方。那前不久我跟大家直接简单的提到这三个东西，那主如果许可的话，今天开始我会跟大家先比较具体的进入约翰福音。为什么约翰写福音之前已经有了三卷福音，马太、马可、路加，那三卷的福音都非常清楚地记载了耶稣的出生、他的受洗、他的受试探、他到变化山上，被他的门徒亲眼的看见过他的荣耀，让他的门徒亲自的听见了他许多的信息。因为我们知道要看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从他的生平、他的出身、他的生活、他的怎么样死的，他在地上他教训了一些什么，他做了些什么样的事，基本上这是一个人的历史所必须有的非常具体的东西。那马太很清楚地记载到耶稣的家谱是来自一个王族的家谱，所以马太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目的，就是要见证说耶稣是万王之王，神所立的那一个天国的君王。马可要告诉我们的是，耶稣是神心目中最谦卑、最忠心的那个仆人。所以对一个仆人，没人需要知道他的身世，所以没讲到耶稣是怎么降生的，耶稣的族谱是怎么样的，一开始就讲到一个仆人，仆人要什么，仆人要会干活。所以马可福音一开始记载就记载到他很忙啊，一直在做啊，常忙到一个地步呢，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一件事完了马上又到下一个事情下去了。但是他的重点讲到的是耶稣自己说过，我来不是来受人服侍，我来服侍人，并且到一个地步我要把我的生命来为人而付出。所以他是一位完美的合神心意的那一位忠心的仆人。那路加要记载的是什么？路加把我们主耶稣的生平一记载下来，就写到他是追到最终极，就是亚当人类的后裔。但是在路加福音要记载的是，尽管人都已经堕落犯罪背叛，但是神在这里找到一个最完美、最合乎神心意的人。所以你在路加福音你会看见耶稣有血有肉，会饥饿，会哀哭，会对所有人的遭遇有充分的经验和同情。所以三个方面都记载了耶稣在人性方面的超越性。 那本来一个人所有东西都已经很完美的记载下来了，那到约翰年老的时候，圣灵给他一个很重的负担，要他写下耶稣是神，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要用一切的方法。他开头我们刚才读的一到十八节，我们可以说是整个约翰福音的序言。在约翰福音的结尾，他也很清楚地说到，我写这些，记录了这些，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目的。那个目的是什么？要叫你们能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写这些要做什么？要让你们可以因信耶稣，你就可以得着生命。那我们就看见约翰福音它非常独特的一面。所以当我们开始要来思想约翰福音的时候，我的确感觉到在你的心里，在我的心里，我们都必须有一个非常敬畏的心。我们必须有一个这样的心，对神说，属神的事，属灵的真实，属生命的事，我们需要有一个谦卑，有一个敬畏的心，我们才可能理解，才可能明白。所以当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一卷书的时候，我再三再三的要求你们为讲员祷告，你也为你自己祷告，不要让我们这个理性的心思限制了圣灵可以在人心灵深处说话的那个机会。所以你看见约翰福音一开头的序言就是这样说的，太初有道，道就是神，是道太初与神同在。约翰直接的指出说，耶稣就是神的发表。中文译成道其实是一个很妙的字，这个道这个字在东方人在西方人，如果照字面我们就看见它可以翻译成语言， word 就是语言的意思。神藉着这一个语言创造了诸世界，世界是因他而被创造的。所以你看见他一点出来的时候，马上就是告诉你，耶稣不仅仅是个人，更重要的，你必须回到他的本源，他是神。没有一切之前，他已经就是跟神在一起那一个道，他就是神。在保罗思想这一位救主的身份的时候，他这样的说，爱子就是耶稣，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先的，在一切被造之先的，并且万有是他所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看得见的不能看见的，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藉着他造的，并且是为着他造的。在这里你看见一个非常非常伟大，无限过于我们所能理解的一个背景。神创造万有， 一面是藉着耶稣基督来创造，一面也是为着他来创造。我想这一个概念如果我们能够理解的话，人对自己的价值，人对自己的身份才可能有正确的认知。原谅我说，今天世界上的人都以自我为中心来思考问题，一切都是对我有益，对我有用，甚至包括我们基督徒。我们常常想到的是，我们有这个缺陷，我们有这个需要，所以神爱我们，体贴我们，就为我们赐下了他的爱子耶稣。但是你如果从这里的原文来看，开头的序言来看呢，你就知道，神起初造你，是为着要把你送给耶稣。神创造宇宙万有，是为着要把万有都送给耶稣来管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我就会对自己的身份有一个更准确的了解，我们就不至于过分的自高自大，我们也不至于过分的自卑自贱，因为我们是要归给耶稣的，是要属于耶稣的，所以我们整个的身份，你说非常非常的尊贵，你也可以说不是你自己靠你有什么本事让你能够与众不同，你如果有价值仅仅因为你能够归还给耶稣，你能够属于耶稣。然后他跟着就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有人跟我们说过，约翰福音最注重三样的东西，注重第一个是生命的问题，一个是光的问题，一个是爱的问题。对于约翰来说，整个福音，整个信仰，基督徒的信仰，能不能说真实的信仰，有一个要求，就是有没有生命。不是你懂不懂教义，有没有爱，不是你做了多少善事，有没有光，是合乎真理的，是经得起考察的。再仔细讲下去，约翰福音中所要强调的生命，不是一个外来的生命，是耶稣基督就是生命。这生命在人间就是人的光，光照在人间的时候，具体化我们叫它做真理。真理所以讲穿了，不是道理。我个人真的认为，一个人得救，如果把道理弄通了，他就会得救，这个人的得救是假的。得救是因着一个人真的接触了耶稣，他才能有生命。因为圣经约翰一再强调的一个事实是什么？人若有耶稣才有生命，没有耶稣就没有生命。 可惜的是我们今天很多人误会了，我们以为我只要把圣经的道理甚至是信条背诵了，我照着信条那样熟悉了认知了，我就是基督徒。你不是，原谅我真的是这么说，没有耶稣你就没有生命。圣经中所讲到的光在我们中间就是真理，也不是说你掌握了某些准确的真理别的都是错误。同样回到一个原点，你到底这一个所谓的真理里边有没有耶稣的存在，是耶稣成为我们的真理，是耶稣成为我们的恩典。这个恩典体现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叫做爱。所以我们从这三方面可以看见说，约翰晚年的时候，我相信他想到许多的基督徒，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性，但是你要想想的就是，也许你的道理很准确，你对圣经知识很有了解，但是人在你身上看不见耶稣。这个道理不是约翰所要讲的真理。也许你能做好多善事，也许你有许多热心追求，今天很多人说我要为主做这个为主做那个，但是对于老约翰来说，他说在你的生命里边有爱有没有？如果在你的生命中没有爱，这个不是真实的恩典。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的来认识约翰福音他所要告诉我们的，我相信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包括教会生活，将会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因为最少把人作为中心的这个位置给推翻了，一切的中心聚焦只能在耶稣的身上。所以这里开篇就说到生命在耶稣里边，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想想看是不是我们的真相？我们没有得救以前，直到今天，那些不认识耶稣救恩的人，不让主耶稣成为他们救主的人，人类有一个从老祖宗那里遗传下来的本性，拒绝光。在创世纪里边，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当然他们犯的还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惊天动地的大罪，他们犯罪的起源很简单，就是悖逆神，就是试图自己能够与神同等，就是试图我自己做神，不要神管我，我管自己。今天你不是到处听见这样的声音吗？人定胜天，不是今天常常听见这样的，不能靠人靠自己，所有的前途都是自己拼搏出来的。我说过，我跟一个年轻人做过这件事，我说在人世间这个思想是非常好的，不要依赖别人，要靠自己的努力，要尽量的靠自己的努力，在人世间是非常非常准确跟好的教导， 叫你不敢懒惰，叫你不敢偷作弊，叫你必须认真的面对你每一天。但是一个基督徒就不能这样作为他的人生目标。基督徒蒙恩的地方在于他不信任自己，他把主权全然的顺服了耶稣。他知道，我如果有任何一点点的好处，都是从主来的，也都是主才能保守我不跌倒、不犯罪、不失败。所以当人类犯罪以后，第一件事就是不接受光。所以当神走到花园里来的时候，圣经就写到亚当跟夏娃就躲在树后边，然后进一步就是用无花果树叶给自己编成裙子。然后真的被主叫，神叫出来说来面对面对话的时候，他就有很多的理由。亚当这个人也挺厉害的，他说你送给了我一个女人，他把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给我吃了，所以我就吃了，我就变成这样啊。那个女人也厉害，当你造了一条蛇在这个花园里，他骗了我，我就受骗了。所以你看，我们人有个特性，就是很会推卸责任。我觉得我小学的时候啊，跟同学们一起做事，如果有错，我肯定是这样反应的，他搞的，一定不是我搞的，对不对？有时候我们给人家惹的发脾气，你知道我们会怎么讲？都是你惹的，你不惹我会发脾气吗？黑暗不能接受光，这是人之所以败坏的根由。黑暗有个背景，他非常自我中心，保护自己。黑暗他有个背景，他非常骄傲，他不能别人比他好。这就我们看见为什么在地上有那么多的征战，有那么多的斗争，有那么多的不和。主在这里说到，光照到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但是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界上的人。你躲也好，你不躲也好，你避不开这个光。所以旧约诗篇里边有一个诗人这样讲，他说，神啊，我知道我不行，我必须躲开你，但是我到哪里去躲呢？我躲到海岛去，你也在哪里？我说黑夜你就看不见我了，我黑夜里我就躲起来呗，我周围都没有亮光了，全部是黑暗啊！我们最好把黑布把所有窗门都堵起来，里边就黑黑的，然后我们就认为说，这样你就看不见我的缺点，你就不会来追看见我的丑陋。但是诗人后来明白说，黑暗也没有办法叫你看不见我，因为在你那里黑暗跟白天一样的明亮。所以我们看见约翰福音真的是非常深刻的把人性中内在很多的宝贝的东西，丑陋的东西也好，从主能来的恩典也好，很确实的解释给我们知道。所以在约翰福音里边，你看见有一个特点，其他福音很少注意到的，约翰福音前前后后记载了20次左右的耶稣与个人的面对面对话。在约翰福音里边，因为是讲生命，所以他非常在乎你如何面对耶稣。 耶稣也非常在乎你是怎样面对面的来跟耶稣说话。很多的时候宗教给我们错觉，我知道我不对，但是我要改变我自己，我要遮盖我自己，我要行很多善事来弥补我的过失。但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的是，耶稣喜欢你直接跟他面对面。下边以后有时间我们会一个一个看到这些例子。每一个人一旦遇见耶稣，他整个生命就被翻转。耶稣从来没对一个人说你先去做什么，做好了你回来见我。只有我们今天的人，甚至包括基督徒，我们常常会对人说你去改好那个东西你才来教会，你去改好那个东西你才来受洗。耶稣在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的没有这回事，照着你这个人的本相来见耶稣。耶稣知道你心里一切的故事，别人不知道他都知道，这就是他之所以来救人的原因。因为他如果不能把你的内心整个敞开的对他，他怎么能够说我照着你的本相爱你呢？为什么很多罪人来到耶稣面前能够被爱感动的，就承认说你真的是基督？你从约翰福音慢慢你可以一个一个的看见，人是因着跟耶稣面对面而被改变的。所以我在这里也提醒，如果你是基督徒，如果你是福音朋友，你必须跟耶稣发生个人的关系。不是你进了某间教会，听了某个人讲道，你会成为基督徒，不可能。不是你改变了自己，做了什么善事，你能成为基督徒，也不可能。你必须认真的、亲自的到耶稣面前，他会把你的秘密全部讲穿。你记得有一次，我跳了一下，拿但业第一次见到耶稣的时候，他之前还跟他的好朋友腓力在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小镇根本瞧不起。但是腓力是一个会传福音的人，腓力没跟他讲道理，他做了什么，他什么什么什么都不讲，他对他说，你跟我来，你去看看他嘛。结果腓力把拿但业带到耶稣面前。这里给你我一个提醒，你如果真的要向人传福音，别跟他讲大道理，别整天跟他辩论有神没有神，谁才是神。你很简单对他说，我认识这个，你来看看他，你去对他说嘛，跟他对话嘛。结果拿但业来到耶稣面前，耶稣第一句话就说，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那个拿但业也是像我们中间很多人一样啊，很直的，口直啊，心直口快的，他还马上就讽刺了耶稣一下，哎，我才刚刚来见你，你哪里认识我啊？你怎么能这样就说我啊？耶稣就对他说，你刚才呀，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已经看见你。我不知道他在无花底下干什么，也许在祷告，也许在忏悔，也许在想不好的事情，但耶稣全部知道。你隐藏的生活，你心里边一点点的动机，耶稣说我都知道。就这么一句话，拿但业马上不得不承认说，你真的是以色列的救主。因为我很多心事 我自己都解决不了，别人当然也不知道，但是你看透了，你如果看透了，你还来爱我，你还来接纳我，可见这个爱是何等的坚固跟可靠。所以在座的福音朋友也好，弟兄姐妹也好，你不要以为说我心里有个罪恶谁都不知道，我有一个很邪恶的思想，我什么人我也不敢给人知道。但是你要记得的是，耶稣全部知道。他有没有因为你这种软弱这种败坏就说你不要来？没有，他说我都知道，但是我要救你。所以下边很清楚，跟着怎么说呢？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这是到今天的普遍光景。世界明明知道有一位创造他爱他的主，但是世界不接待他，因为世界被这个世代的撒旦弄瞎了心眼。有些人公然的这样说，我觉得讲这种话的人为数不少。我只要今生过得好，以后下地狱我不怕。你以后都完全不知道，你怎么就不怕呢？怎么今天短短几十年你就会怕呢？我们讲话自己常常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世界是因着他造的，但是世界却不接纳这位接待这一位造他的。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不接待他，非要把他赶出去。所以当他来到人间的时候，最后还是被人赶出去的。人是说把他钉十字架，完了，没事了，不要来搅扰我们的生活。其实啊，如果我们要活在世界的制度底下，要活在人的肉体的情欲里边，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价值里边，每个人迟早都要把耶稣赶走的。我们觉得他烦，什么样样都管呢？但是你如果像约翰一样认识了他的爱，你把自己把他打开，你的心接他到你的心里来，你会发现从没有一位这么可爱的主，人不知道的他可以知道，人不能原谅的他都能原谅，你做不到的他帮你去做，因为他愿意跟你有这种这样亲密的关系。所以下边就提醒我们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多美好的一个应许！如果你真正是一个愿意亲近耶稣的人，你听见这句话，你该多少的高兴！没别的要求，你就是接待他，让他进入你的心里。然后他说，他就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你周围啊，小时候我们有一个不正常的观念，很奇怪，小孩子太小了，看见隔壁家，哦，有钱，有吃，什么都有，你知道，有时候蠢到这个地步，哎，我最好到他家做儿子就好了，因为你只想到我能要吃饱啊，到他家又住得好，又吃得好，又有的穿，啊，有时候自己能力不及，我们就想啊，我如果是个鸟多好啊，我就可以飞了，不给人家欺负了。 但是有一天主来告诉你，告诉我说，你如果愿意信他，就是把耶稣接进你的心里的话，你马上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你知道成为儿女多荣耀吗？多尊贵吗？我们不是像一个路人，有时候巴不得有人路过的时候施一点恩典给我们。我们不是等着路人给我们很多的好处，而是我们马上就因着接受他，敞开我们的心，耶稣在你的心里，你就成为他的儿女。我很欣赏一些得救的基督徒，他们这样说，有时候有些人很喜欢，大概现在有些人喜欢这样比比家底，我爸在做什么长，我爸在做什么长，我爸在做什么老板。结果有些基督徒很开心，人家都在比的时候，他说我爸比你爸大。然后有人觉得奇怪啊，怎么他爸比我爸还大呢？我爸已经在这里是县委书记了，那你怎么会比县委书记还大呢？难道你是省长吗？那我爸比省长也大，那不得了了，那中央部长了。问到最后他说，我爸爸是耶稣，是我的天父。你爸爸有多少东西啊可以跟他比啊？你爸爸有多少权力可以跟他比啊？你爸爸能够持久多少有这样的权力啊？我爸爸真的是大得不得了。但是因为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同时像天父的儿女，对不对？天父虽然至高，但是他却降卑来服侍人。如果你真的知道你是天父的儿子，你绝对不可能整天想欺负别人，炫耀欺压别人，你只会像你的主耶稣一样，尽量的我能够怎样的去服侍别人，做别人的仆人。因为圣经中讲到耶稣的美德的时候，有一节圣经非常好，他是这样说的，他原来跟神同等，但是他谦虚他自己，就取了一个人的样子，降生成为了人。他成为人可以来跟人类成为可接触的我们的救主。所以在这里第一段这个序文里边有一句话我还没讲到的，非常重要的，就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简单的诠释就是，从来没有人看见神，人看见神活不了，但是藉着耶稣，人可以认识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人可以藉着耶稣接触到这一个，在约翰的语言里边是非常亲切跟非常宝贵的。他说那一个原先这一个的道， 就是那一个生命是我们可以亲眼去见、亲手去摸的。这个就叫做道成了肉身，住在人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一个丰满的恩典成为了具体人可以接触、可以接受、可以来往的神的同在。那进一步的讲，既然道都需要成为肉身才能被我们摸、被我们听、被我们感触，那么你我如果真的是让主住在你的里边，你我的生活必须有这样一个目的，道也要接着我们活在肉身出现。所以一个基督徒重要的不是你懂了多少道理，不是你接受了多少的教导，而是在乎你让这个生命、这一个道在你里边如何也能化成肉身在人间，让别人可以来摸，让别人可以来碰，让别人可以感到主的恩典是那样的真实。所以基督徒有一个生活与众不同的，就是他的力量来源、他的目标都是自一位住在我里边的主，自一个成为了生命又存在肉身之中彰显的。所以我们每次来思想约翰福音这个这么奇妙、这么丰富的耶稣的真理的时候，我们这个人要因为多看见他的所事，我们也因为看见他，我们就会逐渐的被改变，变得像他。我再三的跟大家共勉的就是，你不要把信仰当成我接受了某一个举动、某一个仪式、某一个信条，然后我等着到时进天堂有护照，这样你的今天的生活会不像样。今天你所有的信仰跟真实的生活脱节，道成了肉身住在人的中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指的是人没有办法用肉眼看见神，只有藉着耶稣基督人能够体贴到神的心意。我讲到一个很简单的比方，圣经说到神是光，我们不用讲到那个光的本源，这种光我们只讲到在被创造的宇宙当中我们所认识的太阳。其实我读书的时候，书本告诉我，在星空的当中比太阳明亮的星星多得很，但是那些我没有太靠近它，没有太多认识，但是就在我们太阳系里边，你我都不敢定睛看着太阳，因为谁定睛看着它，你的眼睛要瞎的。何况那创造了光的本源，我们的神，人从来没有人敢或者能够看见，但是藉着道成肉身，就像什么，就像藉着耶稣基督，神的那一个的光就被直视出来，成为了七彩的原始美丽柔和，人可以亲近他，人可以了解他，人可以得着他。所以在你我的信仰里边也是同样， 如果耶稣真的在你的心里，你让他让位，让他做主，凡事尊他为大，你活出来的同样是直视出主那一个光的美丽的各种的美好的光线，而且是让人觉得很舒服很喜爱的那个色彩。他在这一节最后强调说，这种称为神儿女的人，他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那简单的说穿了，这个重生，这个新的生命，任何人没办法做到。不管你有意志，不管你有什么样的力量，你不可能制造出这种新生命。这个生命必须来自从神而来的。所以在约翰福音里边非常非常强调，人必须重生。人如果没有重生，对约翰来说根本没见过神的国。如果没有重生，人根本没办法去接触这个生命的源头。那今天我必须停在这里，主若愿意，我们在未来一段时间会继续来交通约翰福音里边的耶稣能给我们带来的是唯一的目的，叫你信他就得着生命，叫你信他就让他在你的生命中把你我来改变，叫你信他就叫道同样可以透过你在肉身中向人彰显，那我们就是真正的明白跟认识救恩的人。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只给我们马太马可路加，你还把约翰福音在最末了的时候来向我们打开，要让我们真正的回到的是，你不仅仅是人，你不仅仅是王，你不仅仅是忠心的仆人，你更是神的儿子，叫我们能够因信而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让我们能够因得着主而被改变，成为属乎主的人，像主的人。求主自己帮助我们将这些话，主啊，生生放在我们心里，改变我们。我们要的是主，我们要属于你，我们愿意顺服你，也愿意你在我们身上行奇妙的事，因为你来就是要拯救罪人。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